从挫败中再站起。阵头演出需要有经验的团员，阵头演出的经验传承更是要靠人。当一个团的演出资源都压在人身上，一旦人员离开，一切就归零，必须重新再训练。因此，人对阵头而言是极重要的资产。九天成立后，有两次大改革，在变革中流失不少团员。第一次的改变是因为我要大家去念书，对于不服从的团员，只能看着他们离开。但是第二次的改变，则是团员不告而别的叛离，必须在失望、难过与心力交瘁下改革。必须的改变与改革。九天的经营方式和多数阵头一样，属于家族分工管理的模式。我专心负责训练团员，至于演出接案与对外的公关，我几乎不插手。这种模式在规模不大时可以运作，随着九天的规模越来越大，业务的范围不再只是庙会，还有很多公司行号的活动，因此案子的接洽不再是单纯靠着喝茶聊天就可以敲定演出。由于这些商业演出都得与公关公司洽谈，因此整个演出细节的敲定就必须有一定的制式规格，才能符合客户的需求。所以即使是阵头，我也希望能把经营的模式规格化与制度化，把九天塑造成一个如同云门、明华园等艺术表演团体的模式。用经营品牌的方式经营与管理是我的理想。在我的想法中，若能采用有系统的管理模式，表演的经验也能有系统的传承。如此一来，九天不单单只是走在庙前为神明助威的阵头，而是能走上国际的台湾民俗表演团体。只是这样的经营理念与团内一些人的想法落差很大，因此团队间的争执也越来越多。后来在无预警的状况下，部分团员竟不告而别。无预警的离开，对于团员的离去，刚开始有种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的感觉，但因为这些孩子没有什么定性，每一个人来这里与离开都有自己的理由与立场，来来去去很正常，因此我没有特别注意。不过团员一个接着一个的不告而别，况且离开的都是七八年以上的资深团员，状况确实有些不寻常。当我开始有所惊觉时，身边培训多年的团员都在一夕之间离开，仅留下玛利亚、李光正与蔡坤颖三个人。后来我思考了许久，问题或许出在我向来对团员的要求很严格，非但未满18岁者不能抽烟与喝酒，更不能嚼槟榔、交女朋友，团员之间也禁止谈恋爱。当他们因为各种问题被我责骂之后，就怀恨在心，日积月累下又没有抒发情绪的管道，终于在某些因素下爆发，促使他们相继出走。也或者是我一直自认为团员都能了解我经营的苦心，但事实证明我错了。改革与再起。从这次人员的流失中，我体认到带人要带心，要从心理教育一起齐头并进，不能只是外在的强制要求，否则即使出发点是好意，但在没有共识、对方又不受教的状况下，同样的叛离情况就会一再发生。我把仅剩的三名团员玛利亚、李光正与蔡坤颖找来开会，说明团的情况以及未来改变的方向。他们坚决要与我一起把九天撑起来。接下来就是如何补足团员的问题。 以九天的规模，出一次阵的演出不是三个人就可以完成。在人员大量流失的状况下，演出工作还是得继续。此时只能让部分有基础的学员上场顶替，同时请相识的人员介绍新团员加入九天。刚好此时我遇到之前曾教过团员动作的舞蹈老师郑子庸。郑子庸老师是科班出身，所有的基本功都练得很扎实，于是我请他帮忙找来学弟妹们，以最快的速度补足了流失的人员。随着新人慢慢到齐后，九天开始有不一样的表演模式。历经前后团员的古乐指导老师曾德伟不止一次说，以前的团员拿到新古谱，还没有开始练习就叫好难，练习时间也必须拖很长，如果纠正他们还会摆臭脸。现在的新团员即便再难的谱给他们，只会一练再练的练到会，而不是向教练讨饶请求要求换简单一点。从新旧团员的差异中，我了解光有热血与干劲是不行的，相对应的教育背景也是不可缺少的重点。重新改造之后的九天表演方式与过去大不同，能够接触的领域也更广。当初看来好像是大损失，但事后发现反而是从中收获的更多，也更坚定我改革的信念。